Hello， 各位亲爱的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狂。”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上一集我们聊到冥王黑帝斯因为被爱神丘比特乱点鸳鸯谱，被爱神的箭射中，害我们堂堂的冥王爱上一个不该爱的神女神。波瑟芬妮虽然呢硬是抢得美人归带回地下去当压寨夫人，却一整年也只能拥有自己老婆三分之一的时间，讲起来也是紧扣嘞，可怜呢。之前第二集节目我们也提到了帅哥大神阿波罗也是被丘比特害得帅到分手啊，这苦主天神当然不可能只有我们目前提过的这两位大神，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陆续的再提到这一个接一个的苦主究竟要向谁去喊冤嘞，戴琳娜晚安哦。所以马吉我觉得似乎是时候来聊聊这丘比特本人了。丘比特何许人也？丘比特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和她的外遇对象，没错，就是隔壁的老王，英俊的肌肉男战神阿瑞斯所生的孩子。维纳斯其实有很多个子女，但是他特别挑选了丘比特来当他的贴身小特助，所以我们常会称他为小爱神丘比特，小爱神丘比特。其实这丘比特天生特别的淘气，爱捉弄人，最适合来折磨世间的男男女女啊。世间渴望爱情的男女总希望被小爱神丘比特那爱之箭射中，可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有在听我们天神也太狂的马吉们都知道，思思有两种，丘比特的箭也有两种，一种是金箭，一种是铅箭啊。哎呀，被金箭射中你会产生爱情，被铅箭射中就会逃避拒绝爱情。简单来说呢，丘比特的爱之箭和恨之箭就可以左右天神和人类的爱情。究竟你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丘比特说了算的。对了，之前马吉我有提过，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天神的名字我都是以好念啊好记或者是较广为人知的名字为主，毕竟我们是个娱乐节目嘛，也不是什么学术的节目，而且这些都是一些翻译的名称哦。那丘比特这名字是比较广为人知的，但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它的名字是叫做厄洛斯。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厄洛斯这个名称呢蛮常出现在美术馆啊博物馆，如果你去欣赏一些西洋的画作或是雕像的时候，主题上它如果写的是厄洛斯这个名字呢，你就别忘了这其实就是丘比特本尊哦。那我相信各位马吉对丘比特的印象大概都是背上有着翅膀手拿着弓箭超级可爱的小男孩模样，会这样认为呢实在是因为几乎在 99% 的事件中丘比特都是以小孩子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因为他非常爱恶作剧的行为呢凸显出他的心理状态其实确确实实是小屁孩一名，所以他也干脆常常以小男孩的形象出现，小孩做错事呢就比较容易被原谅嘛，所以他就继续这个 cosplay 屁孩角色乐此不疲。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确实也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个长不大的小屁孩。据说这些希腊天神都会在出生后短短的几天内长成大人的模样，但奇怪的是丘比特跟其他天神就是不一样，他却老是长不大气不多，永远都在念幼稚园。这种特殊的现象让他的老妈维纳斯也很困扰，维纳斯呢到处去请教啊，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丘比特登大郎啊，差点要去帮他调配转骨汤了。后来呢遇到了正义女神哦，正义女神跟他说呢金肝丹啊很简单，给丘比特生个弟弟他就会成长了。 这个真的有道理哦。其实我们好像也有听说这样的说法，就是如果你的小孩很难教，再生一个他就会成长了。维纳斯呢，把正义女神的建议听进去了，也真的在跟他的老相好肌肉男战神阿瑞斯再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做安特洛斯。说也奇怪哦，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Amazing！安特洛斯一出生之后呢，丘比特就迅速的长成了一个英俊的花美男青年，俊俏的外形加上一双雪白的大翅膀。在这边要顺便教各位马吉如何分辨小爱神丘比特跟他的弟弟安特洛斯，他们两个兄弟的长相非常的像，而且呢都一样背上是有翅膀的，但是你要从翅膀上去分辨他们两个谁是谁哟，因为呢背上的翅膀是不一样的。丘比特的翅膀呢是天鹅的翅膀，而弟弟的翅膀则是蝴蝶的翅膀。虽然同样都是翅膀，但你可别傻傻分不清楚。这部分呢，马吉我会放图片给大家去观看哦，你就会发现这个天鹅翅跟蝴蝶翅真的有差别。我们天神也太狂的马吉们今天学到了吗？下次呢，各位马吉看到手拿弓箭背上有翅膀的小男孩或青年形象的小爱神，别忘了要观察一下翅膀，才不会把两个兄弟搞错咯。而掌管爱情的丘比特长大了，他也会恋爱结婚吗？那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马吉分享的故事。希腊的麻瓜人类呢，时常会到神殿去祭拜这些天神哦。我们这位掌管爱与美的女神的神殿，不夸张哦，可以说跟我们之前提过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样受欢迎。这神殿每天是劳累滚滚啊，热闹滚滚，香火鼎盛，就像我们现在月老庙一样的意思哦。但是怪事发生了，怪了怪了，来神殿祭拜的人一天是比一天少，灰尘都堆到可以办沙雕展了。维纳斯觉得很火大，狼嘞狼嘞，这种事因为从来没发生过，他决定要亲自微服出巡到人间呢，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查访啊，发现大家都在疯狂讨论一个国民美少女，超级的火红人物，还是一个国王的小女儿，叫做赛姬公主。大家都说这赛姬公主不论是颜值、身材、气质都远远的赢过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人气红不让，世间所有的男子无不为之疯狂啊！大家都梦想可以跟赛姬公主结婚，甚至还有人提议啊，应该跟赛姬公主祈祷跟膜拜，而不是跟什么爱神维纳斯，这爱神维纳斯根本就过气了。哎呀，不得了了，身为掌管爱与美的女神天庭第一大美女维纳斯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要知道美女眼里是容不下另一位美女啊，更何况这还是个人类麻瓜，人类麻瓜们还为了这个女人都忘了要去神庙祭祀她。更重要的是，大家竟然还觉得赛姬远远比她漂亮。
Oh no！
虽然自己贵为神仙女神，也吞不下这口气。马吉们都知道，这些希腊天神们可不是对人类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们的好胜心、嫉妒心，人类麻瓜表示惹不起呀。还记得第十集节目中，雅典娜一抓狂就把号称比她会织布的人类麻瓜变成了蜘蛛。谁敢比我漂亮？维纳斯大声的怒吼。不可能，我永远都是最美的，不论是在天上或是人间。爱神这时候呢，已经被自己的嫉妒心跟虚荣心蒙蔽了。赛姬的存在让他寝食难安，他发誓一定要除掉这个女人。 他把小爱神丘比特叫来，交代他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要这个丘比特装上一瓶爱神花园里特有的苦泉水，这苦泉水会让人变丑，而且会吃尽各种苦头，毁灭国民美公主赛姬的坏心眼计划是这样的，分两步骤实施。步骤一，先用苦泉水让这个漂亮公主变丑陋公主，再也没人想亲近她。步骤二，找一头又丑又恶心的怪物来。丘比特呢，这时候拿出他会让人疯狂爱上的金剑，安排让赛姬公主无可救药的疯狂爱上这头恶心的怪物，也因此吃尽苦头，一生一世受尽折磨。哇，这爱神维纳斯还真是天生肥皂剧王牌导演兼编剧啊，嫉妒心已经让他丧心病狂，耍狠起来真是完全不手软。丘比特奉母之命，马上就找到这位超人气美少女赛姬公主。不过那时候呢，公主正在睡觉，美容觉不是没道理的，没事多睡觉，多睡觉变美，果然美人就是要多睡觉。其实丘比特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都是隐形的状态，照理说他根本也不必偷偷摸摸啊。可这次的任务实在是有点缺德，所以他也跟着小心翼翼起来，生怕惊醒了沉睡中的公主，说穿了就心虚嘛。丘比特什么样的美女没有见过，毕竟他自己的妈妈就是公认的宇宙第一大美女，但是记录还是被这女人打破了。不过竟然还有美貌胜过他老妈，让他老娘为了一个凡人女子如此的用尽心机，这让丘比特的好奇心被挑起来了。他决定非得好好瞧瞧这个让妈妈抓狂想除之而后快的女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子。这时候呢，躺在床上睡得香甜的赛姬公主完全不知道丘比特的到来，而就在丘比特贴近一瞧的那一个瞬间，那个 moment，怎么心头一痛，一颗心蹦蹦跳，突然有种触电的感觉。难道世间男男女女所谓的爱情就是这样吗？要知道丘比特自己虽然贵为小爱神，他可还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呢。正当他小鹿乱撞心跳加速时，赛姬公主突然一个转身，丘比特一紧张，原本准备好的苦泉水就这样洒出了，掉在这公主的秀发上。哎呀，不好了，我怎么会对这样无辜的美女下这种毒手？丘比特情窦初开，耍狠起来就犹豫不决了。突然间，公主竟然清醒了，张开了她那双迷死人不偿命的朦胧大眼睛，幸好没有把腮割，也没有流口水。丘比特就这样跟她对上了眼。虽然公主根本就看不到隐形的丘比特，丘比特自己心慌意乱，意外就在这时候不小心发生了。小爱神丘比特被自己爱的金剑刺伤，这原本就郎有意，再加上金剑那让人疯狂爱上的魔力，这下子维纳斯交代给他的那什么任务通通都给忘了。任务非但没完成，自己还疯狂的爱上赛姬公主，嘿嘿嘿，赛姬公主，嘿嘿嘿。丘比特违背了老妈的托付啊，他要开始展现小屁孩的风格，他索性躲起来不回去了。但是这人能躲，心却躲不过相思的折磨。相思好比小蚂蚁，抱歉我又忍不住要唱，他朝思暮想，一直想着他的赛姬公主，嘿嘿嘿。 他打听到赛姬公主的老爸常常去阿波罗的神殿祭祀，所以呢他决定去找阿波罗帮忙，可得好好跟他配合演一出戏。从来没有看过丘比特失魂落魄的阿波罗也一口承诺，绝对帮忙到底，好兄台，没问题。话说呢，那赛姬公主的秀发虽然只沾到一点点的那苦泉水，还不至于让她变成丑八怪，但苦泉水会让人饱受折磨的诅咒倒是成真了。她的美貌明明就没变呢，依然是国色天香，美的不可方物啊，气质颜值依旧是如此的出众，无人能及。但突然很莫名的人气直直落，完全都没有人上门来提亲了。赛姬呢是最小的公主，其他姐姐们都顺利出嫁了，就她乏人问津，成了名副其实最美丽的圣女。这赛姬公主的老爸感觉这一切变得也太诡异了吧，所以呢赶紧跑到阿波罗的神殿去请求神谕，给他一个解答。万能的天神啊，请问我女儿赛姬公主究竟情归何处啊？国王在阿波罗神殿前面大声的呐喊祈求着。这时候阿波罗早就跟丘比特串通好了，阿波罗呢只是这位国王老爸说，你家小女儿受了诅咒，注定要嫁给一个可怕的蛇妖，若不将女儿嫁给这蛇妖，整个王国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灾祸，必须把他送到指定的山上某个定点，西风之神自然会带领他去和蛇妖成亲。国王听到这个指示后悲痛欲绝，回去告诉了皇后和赛姬公主，全家一起抱头痛哭。身为父母的当然舍不得女儿受这种折磨，不过呢赛姬公主人美心更美，没有国哪有家，何况她还是这个国家的公主，如果牺牲她一个就可以拯救全国的百姓，那她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了了去，嫁给蛇妖顾全大局。哇被靠啊，太伟大了。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应该从这儿来的灵感吧。各位马吉想知道这位因为比维纳斯还美的赛姬公主还会有哪些磨难等着她？先预告维纳斯将会亲自出手处理她哦。丘比特和她真的能开花结果吗？故事的后半段更精彩，敬请期待哦。那最近呢，马吉我除了原本的 FB 粉专之外，也开设了 YouTube 频道。那 YouTube 频道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介绍马吉的影片行销部分。如果你是中小企业主或者是团体个人，只要你想要打量品牌销售商品宣传理念，用60秒吸睛的动画将会是最聪明最有效益的选择，平易近人的价格会让你直呼赚到了。在频道上我都有一些案例的影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现在呢还有推出免费的体验专案，不满意不用钱，记得用 FB 的讯息跟我做联络。那 FB 的粉专跟 YouTube 都同样直接搜寻马吉说，芝麻的麻，吉利的吉，说故事的说。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每周五晚上我也会同步在 YouTube 放上天神也太狂的音档，但为了贯彻释放眼球耳朵读书的理念， YouTube 也同样只是放这个音频跟图片，目前并不打算另外做视频。天神也太狂呢从10月份推出到现在做了今天的第12集，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呢，在 Apple Podcast 的表现马吉觉得还算是不错的。但是马吉我会持续的努力，除了天神也太狂之外呢，一月份我将会推出崭新的说书单元，也希望大家别忘记按下赞助键，让马吉我更有动力持续创作更多好的作品。而天神也太狂的故事当然还要继续说下去， 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